大家好。
大家好。
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对吧？
朱牧师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那就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咁让朱牧师为大家介绍一下佢自己。
我是广东人，所以我会讲广东话。
佢系广东人，所以应该系讲广东话嘅。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
佢出生嘅地方系喺广东一个好穷嘅、好偏远嘅一个地方，一个小村落。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呢，我家就被盗。
朱牧师未出生之前呢，佢家已经系被盗啦。
因为我曾祖父是个大地主。
因为佢个曾祖父系个大地主。
但是到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是穷光蛋啦。
其实佢爷爷，朱牧师嘅爷爷嗰阵时候咧，已经系穷光蛋啦。
抗战的时候，我们一家差一点都饿死了。
抗战时期嗰阵时，二战抗战时期，差不多要饿死。
抗战完之后就生活着比较好一点啦。
二战结束之后，抗战完咗之后咧，就生活好改善咗少少。
然后爸爸呢就想把那个祖屋稍微修理修理。
咁啊，爸爸咧，朱牧师爸爸想将个祖屋咧修理，即系整装修一下啦。
买了一些材料。
咁我买咗啲材料、
糟糕，一买材料你就变回大地主了。
就因为买材料咧，就变成一个大地主了，
所以就被盗了。
所以就被盗了。
我妈妈因为被盗的缘故呢，她对前途没有盼望。
朱牧师的妈妈因为被盗的缘故呢，对前途没有希望。
然后我爸爸呢，要跟爷爷逃到外面去。
咁佢朱牧师嘅爸爸就叫佢跟爷爷咧，就逃到去外边去。
所以只剩下我妈妈带着我的大姐、我的二姐，还有我的阿妈系咩噶？
妈妈，
妈妈，是不是国语？是不是叫妈妈？
奶奶，
奶奶啊，奶奶，对，在那个村里头。
咁啊，剩低咧，佢妈带住佢。佢大家姐、二家姐同埋什麼
阿嫲，
同埋阿嫲阿嫲，就留喺個村裏面。
所以當他受到迫害的時候咧，他覺得前途無望啦。
所以當受到迫害嗰時候咧，覺得係前途一片暗淡。
所以就抱住我大姐，我的二姐就投河自殺。
所以就抱住佢大姐同埋二姐咧，就投河自殺。
结果后村里面隔了一条河的人看见，
但系咧隔住条村嘅后村咧就隔住一条河咧，啲人睇到，
就赶紧就下来救了我妈妈。
就赶紧咧就啱啱就好咧就将佢救咗翻嚟。
我的二姐就这样子就溺毙了。
但系佢朱牧师嘅二家姐咧就因为咁样就浸死咗。
然后几个月之后就我出生了。
咁几个月之后呢，就是
我出生了。
几个月之后呢，就朱牧师出生了。
所以我的命啊，是从水里面捡回来的。
所以呢，朱牧师条命呢，就喺水里面执翻嚟嘅。
广东话叫冻过水。
广东话你们明白啦
。我条命。
国语很难说，翻译冻过水。
Okay. 好了，就介绍完了。
咁我介绍完朱牧师啦。
我每到一个新的教会咧，我必定会讲这一堂道的。
朱牧师每到一个新嘅教会咧，必定会讲呢一堂嘅道。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咧，个老师交代我。
因为佢朱牧师毕业嗰时候，佢老师就交代佢哋。
当你去牧会的时候咧，你不要以为坐在那个椅子上听到的人都。完全得救。
朱牧师的老师就神学院老师就同佢讲话：你去到教会牧会嘅时候，唔好以为坐喺崇拜上面嘅会主堂里面啲人都系
得救嘅，都系得救嘅，
都系得救嘅。
他们穿着非常的光鲜整齐，
穿得好，穿西装，着得好整齐，
而且非常有礼貌，
非常有礼貌。
但是起码一般的人以上是。没得救的，
但是其实一半以上是没得救的。
然后当我去牧会的时候呢，我观察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比例更严重。
咁朱牧师去牧会之后呢，发觉呢原来个比例更加严重。
因为我发觉了常常都是20%的人在服侍80%的人。
因为朱牧师常常发现呢，20%的人是服侍80%的人。
那个比例就等于不是50-50，可能是80-20。
咁即系话个呢个就话俾我哋听个比例咧，唔得救同得救嘅比例系20%/80%。
所以这个是教会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呢个系教会非常严重嘅问题。
然后我来到这个教会两个月了。
我嚟咗呢个教会两个月啦，
知道原来我们那个今年的重点是放在门徒上边，
咁就发觉我哋原来今年嘅重点，教会嘅重点系门徒训练。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了。
咁我哋就要同大家讲一件事情。
到底耶稣来到地上呼召罪人悔改，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人？
到底耶稣嚟地上呼召罪人悔改嘅时候，佢要嘅系咩人？
到底是需要门徒呢，还是一般我们认为的平信徒？
究竟是要门徒还是我们所谓的平信徒呢？
门徒就是那些很认真委身给耶稣的。
门徒就是认真委身给耶稣的人。
平信徒就是我只要信仰纯正就可以了。
平信徒就是说我只要我信仰纯正就可以了。
所以在教会的 那个观念当中呢，有两批的人。
所以在教会的观念里面有两批人。
一批
一批
是门徒，
是门徒；
一批平信徒，
一批是平信徒。
所以很多人都想做平信徒。
所以咧，好多人都好想做平信徒。
但是耶稣要的是什么？
那耶稣要嘅系乜嘢咧？
他说：“人若爱我，不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
耶稣话：“如果你爱我唔胜过自己嘅妻子、儿女，甚至自己性命嘅话，不配作我的门徒。”
可想而知，耶稣要的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门徒呢，还是平信徒啊？
可想而知呢，耶稣要的是你想象中的平信徒还是门徒呢？
那么那个回答我，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呢？
要门徒，
是门徒，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正面的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要问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真的呢，真门徒呢，还是假门徒呢？
我们自己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真门徒还是假的呢？
这是经文的，等一下你会念的，我就跳过它了。
这些经文一会我们会读的，所以我就先跳过去了。
哇，原来我选的经文是这么长
原来选的经文这么长。
好，那耶稣用很多比喻的给我们讲有关于天国的事情。
耶稣用了很多比喻来讲关于有天国的事情。
其实耶稣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传道的是怎么传的？
耶稣来到地上传的时候是怎么传的？
他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
他给我们是什么呢？
日期满了，
日期满了，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当悔改，
当悔改，
信福音，
信福音，
四句，
四句。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当时耶稣要我们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内容的？
好，首先要第一个问题，当时耶稣要你信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内容是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钉十字架。
当时耶稣没有钉，还没有钉十字架。
然后他钉十字架的意义还没有人知道。
他钉十字架的意义还没有人知道。
所以当时耶稣传的这个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到底什么福音？
所以当耶稣说你当悔改信福音的时候，究竟是什么福音？
其实福音就是前面所讲的日期满了，天国近了，这个就是福音。
其实他就是前两句，日期满了，天国近了，这个就是福音。
日期满了 就表示说前面有一些事情我们在做，但是好像做不出一个结果来。
日期满了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之前经常做一些事，但是做来做去都没什么结果。
或是我们在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答案。
或者我们经常去找，但找来找去找不到答案。
然后耶稣来说，好了好了，日期满了，够了。
然后呢耶稣就说好了，日期够了，
天国近了，
天国已经近了。
他没有说天国实现了，还没有，
他没有讲话天国已经实现，
天国只是近了，
天国只是近了。
那近了是什么意思呢？
近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天国用一个形式，一个不同的形式在地上出现，
就是天国好像一个用不同的形式在地上出现。
他有天国那种的理想，有那个抱负，
他有天国的理想和抱负抱负，
也有天国那种的律法，
也有天国那种的律法。
当耶稣说天国近了，就是意思说嘿，你们准备要迎接天国，进天国了，
天国近了。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意思说天国就快出现了，你要准备好要迎接这个天国。
所以耶稣就用很多的比喻常常跟我们谈天国的事情。
所以耶稣用很多比喻来跟我们讲天国的事情。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这个比喻。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的比喻。
我们一起来念着，耶稣又设了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着了，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他耶稣这里用一个麦子跟稗子来做一个比喻，
耶稣在这里用一个麦子和稗子的做一个比喻。
其实麦子跟稗子跟稗子呢是种麦子的人才认识是什么一回事。
麦子和稗子呢，种田的或者种麦子的先知道是什么回事。
对我们长在城市的人， 你听说过稗子吗？
我们在城市里面连麦子都没见过。
没错。好了，我们再看一看，等一下我让你看一看稗子跟麦子是什么。
我们看麦子和稗子是怎样，一阵会看看。
我们一同再念啦。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种好种在田里吗？那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耗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耗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耗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了，这个比喻就是讲这两种的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结果。
咁呢个比喻就讲麦子同稗子个呢两样嘢，同埋佢哋后面嘅结果。
其实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谈天国里头的成员啊，有真有假。
其实咧，耶稣用呢个比喻嚟话俾我听，天国里面嘅成员有真有假。
当然，这个现在所用的天国，并非将来在地上实现的那个天国。
不过呢度耶稣讲嘅天国，唔系话将来佢主再来嗰阵时所实现地上所实现嗰个天国。
是讲现在这个天国近了，这个还没实现，但是已经有那个有意念，有那个理想在的那个天国。
而是讲佢话天国近了嗰个天国，就喺地上面有啲依嘅，有啲好似已经有嘢睇到嘅嗰个天国。
其实这个就是教会。
其实依个就系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
依个就系教会。
教会里头有天国的理念，有天国的理想。
教会里面有天国嘅理念同埋有天国嘅理想。
但是它还不是能够显现天国的整体。
但是仲未可以系实现天国嗰个嘅实质。
所以这里谈呢是谈教会里面呢有真假门徒的现象。
呢个讲就系教会里面有真假门徒嘅现象。
啊，这个都是麦子啦。
啊，呢个就系麦子啦。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睇到啦。
这个麦子很丰富，对不对？
啊，呢个麦子咧个果粒咧好丰满啊。
稗子是怎么样呢？
稗子系乜嘢咧？
稗子是这样的。
稗子就是这样。
你是农夫的话呢，你就绝对不愿意种到这样的东西。
如果是农夫的话，你绝对不想会种到这样东
西。因为它的粒子小。
因为它的那果粒呢，籽粒呢是很小的。
然后呢，它就跟你 跟那些麦子啊抢那些养分，
然后呢他生了出来就跟那些麦子抢个养分。
所以你如果田里面有麦子的话呢，你就不想有丰富，你就不要想有丰富的收成、
啊、所以如果农夫见到个田里面有麦子呢，就你就不想，不用想有丰收了。
然后这两种东西呢表面上一模一样，
而这两样东西是表面上一模一样，
其实麦子也是麦子的一种。
其实呢麦子是麦子的其中一种，
是只是农夫不要的那种的麦子，
只不过是农夫不要那种的麦子的一种。
在加拿大大家都 有那个草地的，家里面 有没有草地、
啊、加拿大我们每家人都有草地，是吧？
你没有见过一些杂草啊？
你们见过杂草啦、
啊、你就这样想象就好了。其实这个麦子就是麦子的杂草，
你可以这么想象，麦子就是这个麦子的杂草。
它长的时候 外表是一模一样的，
它长起来的时候呢个外表一模一样，
你分不出来的，
你分不出的。
直到什么时候才分出来呢？
直到是什么时候你才分得出呢？
就是长苗吐穗的时候，
就是结长苗吐穗，就是说有果粒的有籽粒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时候你才看得清清楚楚。
好了，那你就问一个问题，天国怎么有可能有真假的门徒出现？
我经常就问一个问题，天国怎么可能 有真有假出现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天国就做一个比喻了，天国又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耶稣继续来讲这个比喻了、
啊、在下面呢耶稣继续讲另一个比喻，他就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了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啊，个经文就咁讲，原来芥菜种咧可以长成咧系变得咁大嘅。
那我记得我当初接触圣经的时候咧，我都觉得奇怪，芥菜怎么会长得变成树呢？
啊，这个当初广东人读圣经的时候，芥菜种怎会变成树呢？
我就觉得这个一定畸形的芥菜。
啊，我以为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芥菜。
结果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芥菜不是菜，是树。
原来呢去到以色列才知道芥菜不是菜，是树。
翻译上面的也翻译芥菜是没错，是对的。
翻译成为芥菜 是对的。
但是它不是菜，
但是它不是菜，
它是树，
它是树，
而且里头有一种叫 black mustard， 就是黑芥菜的话，它生长得更快。
而这个芥菜里面有一种是叫黑芥菜种，是生长得更快，
一个夏天可以生长15尺、
啊、一个夏天就可以生长到15尺。
15尺是多少啊？我现在五尺，
就三倍，
五尺四，就等于三个我这么高
啊就等于差不多朱牧师三倍的高度。
我当初养孩子，如果长得那么快就好了。
如果我哋养细路咧，长得咁快就舒服咯。
所以原来天国它推展得非常快。
原来天国去发展得好快，
因为天国就是要召聚人。
因为天国就是要招聚人，
告诉人耶稣的好处，
要告话俾人听耶稣的好处，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
谁不想得永生啊？
边个唔想得我永生呢？
所以天国的福音传得很快，很多人都要来，
所以天国的福音会传得好快，好多人都嚟，
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咯，
所以耶稣用呢个比喻话。
然后谈到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树枝上，
所以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子上，
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来归附这个、啊、教会，
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来归附这个教会。
你想想啊，一个教会的门大开，谁都可以进来，
你看看在门大开的时候边个都可以进来，
然后这群人都就用笑脸迎人的迎接你，巴不得你进来，然后我跟你分享福音。
啊，我嚟嘅迎宾啊招待啦，话笑面迎人，巴不得你就即刻入嚟。
所以进来的人很多，
所以入嚟嘅人好多。
然后进来的人很聪明，
入嚟嘅人亦都好聪明，
很快就听到基督徒的你们的对话，
就听到我哋基督徒嘅对话，
很快就掌握那些标准答案啦。
好快咧，就佢可以知道咩叫标准答案啦。
你问他，你信了耶稣没有？
如果你问佢，你信咗耶稣未啊？
啊，我信啦，我五年前我受了洗啦。
啊，我信啦，我就几年之前已经受过洗啦。
你再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得救？
你如果再问他，你怎点知道自己得救啊？
圣经不是说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吗？
啊，圣经里面话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了吗？
我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我口里面承认啊，
我心里面同意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心里面同意耶稣复活，
就够了，我就不是得救了吗？
咁唔系得救了咩？
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很多啊。
弟兄姊妹，这种人很多。
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真假门徒的出现？
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真假门徒出现？
好，再来了，跟着呢，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了。
跟着呢，在个经文后面呢，耶稣用了另外一个比喻的面，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呢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经文就在这里上面。
今天我不跟大家讲34跟35，谈这个为什么用比喻。
今天牧师只跟你讲33章是什么意思，33节。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要讲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说天国好像面酵，
天国好像面酵，面酵
一个富人拿来放在面团里面，一直等到什么了？等到就整个面团都发起来。
我们做个面包都知道了，就是一定要用这面酵，是不
是？我不知道呢。
我都没做过。
我记得 我在维加纳念书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要想做一个 cake 来试试看。
我朱牧师记得在 Regina 去读书的时候，就跟他太太说试一下做个蛋糕来。
我们把面加了水，面加了水，揉呀揉呀，
那么搓下搓下啦，
然后加一点糖，加一点那个 butter， 那个牛油，
又加糖加牛油，
捻下捻，
咁又再捻下捻下，
然后放在烘炉里面烘，
然后焗啦，
烘出来是什么东西？
跟住焗咗出嚟，你觉得咩事啊？
啊，能不能够猜想？
焗出嚟变
咗咩？石头，
就变咗个
石头，
石头或者砖头。
你根本不能吃，因为没有放什么呢？
根本冇得食。成到
没有放酵，没放，
因为就系冇放呢啲嘅面酵啊。
所以面酵咧有一个使命，
所以面酵有一个使命，
就是把整团的面都要发起来，
就系要将整团嘅面粉发起嚟。
所以为什么教会一定会扩大的，一定会传福音的？
因为咁，所以点解教会一定会扩展同埋发大呢？
因为这个是好像生命里头的一个使命，
这个就是因为教会的生命里面的使命，
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闲杂的人都会进来，
就因为这样，所以很多闲杂的人都会进来。
其实我当初进教会的时候，我也是个闲杂人，你知道吗？
其实牧师说自己入教会的时候，当初也是一个闲杂人。
我妹妹邀请我，哥哥啊，你来教会认识认识教会的人。
朱牧师的妹妹就邀请她入教会，她说入去教会看看认识一下啦。
哎，我说，哎，教会的人通常都比较单纯，认识这些朋友不错。
咁牧师就心谂啊，教会里面的人都比较单纯啊，认识一下都不错嘅。
搞不好还看到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的话，可以
或者揾到哇，真系好彩揾到老婆。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闲杂的人？
你话我朱牧师系咪个闲杂人呢？
啊，不折不扣的闲杂人。
就系正正宗宗嘅闲杂人。
但是上帝开恩啊！
上帝有佢恩典。
让我进了教会的时候，让我听见福音啊！
就喺教朱牧师喺教会里面听见福音，
是福音把我改变了。
就系福音将朱牧师改变过嚟。
所以大家要知道，教会里头有真的，同时也有假的。
所以教会什么时候都有真有假。
好了，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什么用意呢？
咁耶稣讲呢个比喻想有咩用意啊？
我们就来继续看啊。
我哋继续睇睇呢个经文。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把里头的每一样跟我们解释是什么了。
咁耶稣喺度咧，将个情节里面、故事情节里每一样嘢咧都讲清楚啦。
所以教会里面是有真假的门徒了。
教会里面有真假门徒。
然后耶稣就继续说了：“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烧灭。”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叫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解释了。
在这里耶稣跟我们解释什么？
在教会里面有真有假。
教会里面有真有假。
但是这些假的会被挑出来。
但是假的会将被拣出来。
放在火里烧。
放在火里面烧了。
意思是说他的结局啊非常可怕。
意思就是他的结局是非常可怕。
大家有没有被火烧过？
大家有没有被火烧过辣亲啊？
啊，有没有啊？
有没有？
我想姊妹们的一定被
我想啊，
尝过了对吧？
姊妹的机会率高一点啊。
痛不痛？
痛不痛？
能不能够忍？
能不能够忍受啊？
那种刺，那种尖锐的刺痛是没办法忍受的。
那种被火辣亲的尖锐的痛苦很难忍受。
然后谈到末后的日子，这些被挑出来放在火里烧的人，你想想你要永远被火烧是什么的味道。
如果这里讲到末后日子，这些被挑出来的人是永远被火烧的时候，你想到他的苦痛。
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耶稣的千叮万嘱就是有意可听的就应该听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可以混，可以过混过那个审判的日子，混不过的。
所以你加入教会，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胡混过关。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它只有一个用意。
耶稣讲这个比喻只有一个用意，
就是每个人了啊，对不起，就是每个人都要确认自己，你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
你要每个人要自省，就是你确定自己是麦子还是败子。
然后你要确认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你旁边的人。
但是同时间，你唔好望隔篱嗰个问，睇下佢系麦子定系败子。
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要你去看一看你旁边的人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
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不是叫你去看隔离，去分辨隔离那个。
他是要你啊，你本人啊，弄清楚你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
耶稣是要你自己看清楚自己是麦子还是败子。
其实耶稣是告诉我们，麦子呢，有一个特征的。
耶稣告诉我们，麦子有一个特征。
败子的也有它的特征的。
败子呢，亦都有个特征。
所以你只要注意麦子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对比一下你自己，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你留意一下麦子嗰个特征咧，咁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自己系麦子定系败子。
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麦子到底是怎么样的？
麦子系点样嘅咧？
所以耶稣又继续来给我们讲比喻了。
所以咧，麦子耶稣继续啊，佢讲嘅比喻啦。
原来麦子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识货。
原来墨子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去识货。
因为耶稣就用了这两个的比喻跟我们谈。
因为耶稣跟住在个经文后面用了两个比喻来讲这个事情。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呢，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这个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之后的第一个比喻，
两个，一共两个比喻
啊，这个是第一个嘛？两个 ，OK，
两个是两个，两个比喻是谈同样的事。
这两个比喻讲的是同一个事情，
只是不同的那个开始那个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条件吧。
只不过是不同的条件。
一个人呢，他是发现地里面的宝贝。
一个人呢，发现地里面有个宝贝。
他可能是在走路，或者是可能在在山里面散步，
或者好像在山里面散步那样。
然后突然就看到，哦，这里有宝贝。
我突然之间看见地里面有个宝贝，
就是说他预先没有这个心要找宝贝的
意思，就是说原先没有特意刻意去找的，
只是偶然遇上了，
只不过是偶然之间去遇上。
遇到之后呢，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
遇到之后呢，就变卖一切的买了这块地。
另外一个比喻的是谈一个人呢，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了。
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了，
然后找到了，
找到了，
就把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
所以就变卖一切来买这个珍珠。
其实我们每个人，兄弟姐妹，你都是其中一个，
其实我们各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其中一个。
有些人他是寻找真理而来教会的，
有些人是为了寻求真理来到教会。
当他听见之后，他说，哎，这个是宝，是我要的，变卖一切要得它。
所以呢，有一听见真理，他就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我要的，所以寻找一个，所以就变卖一切。
有些人是没有这个心的，
有些人呢，就本来就没有这个心的，
在教会门口走过，
只不过在教会门口走过，
一个招待把他拉住，
教会门口的招待就将他拉住，
进来进来，听听耶稣基督的福音，
拉他进来听耶稣的福音，
结果进来一听，
结果一听之下，
哇，这个是宝贝啊，
原来这个是宝贝，
我要。你是哪一个？
你是哪一种？
你是第一个的请举举手，我想知道。
如果你第一种的请你举举手。
你是不知道要找什么的，你就来到听见。
如果你
有没有，
不知道呢，可能是第二种。
没人举手。
没人举手，
那剩下的通通是这个了。你知道你教会里面找什么了，对不对？然后找到了，对吧？
剩下的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找什么，不过就是最后找到。
你们都不诚实，
都不诚实了，大家都。
你知道我是哪一个？
你知道我是哪个？哪一种啊？
我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
我进教会不是要找什么宝贝的。
我去教会只不过是偶然间入了去，
想对了，我是偶然进去，然后听见，
然后呢听见了福音。
注意啊，不管你是哪一类，
注意呢，就是不管你你是哪一种，
你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是宝啊。
如果你听见福音，你发现你认为这个是宝的时候，
如果你不认为是宝的，你问问秦始皇。
如果你不认为这个是宝的时候，你问问秦始皇。
秦始皇要什么？
秦始皇要什么？
要永生啊。
要永生吗？
他都懂得。
秦始皇都懂。
这个是宝啊。
这个是宝来的。
所以麦子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识货。
所以墨子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他识货。
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是麦子的话呢，你就问一问，你珍不珍惜这个福音。
如果 你认为自己是墨子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你珍不珍惜这个福音？
你认不认为这个福音是宝？
你认不认为这个福音是宝？
跟着呢，第二个。
第二个。
它的特征是它追求。
第二个的特征是追求。
因为这两个比喻里面 谈到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不同的人都做同样一件事情，对吧？
因为这个两个比喻里面，这两个人都做同一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
做什么呢？
变卖一切所有的要得这个宝啊。
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得到这个宝贝。
所以你发现很多刚刚信耶稣 的朋友呢，他们很追求的。
所以呢，我们见过呢，就刚刚信耶稣的人呢都会很追求。
什么布道会、培灵会、专题讲座、什么属灵的新书，你说他就马上去买。
所以布道会、培灵会、什么属灵新书啊、什么研经讲座，什么都去晒，还要买晒。
因为他们发觉到这个是宝。
因为他们发，他们认为他们发现这个是宝贝。
但是我所了解的这么少。
但是其实他遇见的、他知道的原来这么少。
所以他有这个渴望，我要知道更多，我要更了解我买回来的宝贝到底有多宝。
所以他要竭力追求，就是想认识多一点，我究竟买回来这个宝贝是什么。
所以现在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卖子是败子的话，你就看看你对属灵的事情是不是仍然的那么热爱。
所以如果你问自己是墨子是败子的时候，你看看自己有没有最属灵的事情仍然是这么热爱。
你有没有去追求认识？
你有没有追求的心？
第三样，你得到的宝，你当然会守住它了，对吧？
第三个特征就是你得到的宝贝，你当然会去守
住。你会不会容许人把它给你换掉？
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将它换了去的，是不是？
或者被人偷掉？
或者被人偷了去？
我想请问，你现在家里的宝贝放在哪里？
我问下大家，你而家屋企里面个宝贝放咗喺边啊？
放在哪里？
放喺边啊？
啊？你连宝贝放哪里你都不知道啊？
你个宝放咗喺边，你唔知道？
我看过有一些的宝贝，有啲是宝贝放在哪里呢？停在那个马路边。
啊，我睇过咧，有啲宝贝咧放喺边咧，放喺马路边。
几十万的奔驰停在那个马路边。
几十万的一个奔驰呢就放在马路边。
随时被人撞。
随时都被人撞。
随时被人敲玻璃。
随时被人打玻璃。
老实讲，这个是最不合理的藏宝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最不合理的藏宝的地方。
请问你的宝贝放在哪里？
请问你的宝贝放在哪里？
啊，一定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是吗？
一定会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是吗？
那你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啊？
最安全的是哪里啊？
你的保险箱，对吧？
保险箱啊，银行保险箱。
那这些东西你都懂得要放在哪最安全的地方。那我想请问，福音传给你了，你放在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都知道放在哪里最安全，那如果这样福音传给你，哪里放在哪里最安全？
对了，
对了，是放在心里面。
是放在心里。你没有发觉到你心里的东西是没有人能够抢走的？
你有没有发觉放在心里面的东西没人可以拿走去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觉？
他一个政权可以强迫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我心里面想什么他能够控制吗？
一个政权可以强迫你做这样做那样，但是他没办法去控制你的心里面所想的东
西，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呢？共产党可以敲问你，可以做很多的东西，甚至有洗脑样样的东西。
所以共产党可以敲问你，可以强迫你，可以洗你脑，
甚至要打击你的家人，要你屈服，
或者打击你的家人，要你屈服。
但是当他面对一个不怕死的人的时候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面对一个不怕死的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已经不把我看是一个活人了，我看我是一个死人了，你还能够对我怎么样？
就是他当自己是一个死人的时候，你可以还对做什么呢？
所以当你的福音，你所得的福音是深藏在你里心里的话，没有人能够抢走。
所以如果你将你的福音深藏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拿走。
所以你要守住。
所以第三个特征你要守住。你
看耶稣就这里给下一个比喻了。
所以呢，耶稣又讲了另一个比喻了。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是谈到你所有的宝贝啊，这个福音的宝贝，你要藏在你的心里。
这个比喻就讲到你得到的福音，这个宝贝你要藏在心里面，
不要让人夺去，
不要被人拿走去，
也不要让人把它换掉，
也都不要 被人将它换去，
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弃你的信仰，
也都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放弃你的信仰。
因为当天国就好像这里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二人分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是真是假就看你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了。
因为到末日的时候，你是在你的结局如何，就看你心里面所守住的是什么。
好了，兄弟姐妹，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结局的时候，谈到那些在外面被丢弃的会哀哭切齿懊悔自恨。
而到呢最后这个比喻讲到呢，就是在外面那些是哀哭切齿懊悔和自恨。
他为什么会懊悔会自恨呢？
为什么他们会懊悔自恨呢？
第一，因为他一直来上帝都容许他与麦子一同成长。
因为上帝一直容许他和麦子一同成长。
换句话说，上帝给他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给他机会，
让他跟麦子一同长，
让他和麦子一同长。
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麦子，你得看看你旁边的麦子吧，他们是这样子长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麦子的时候，你看看旁边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什么叫麦子了。
第二呢，他一直忽略了甚至轻视了那些机会。
因为这个也都是因为大子一直忽视和轻视这个机会。
你知道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的。
我们知道很多人是投机分子。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投机分子。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投机分子。
一谈到 要有一些的牺牲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避免。
一讲到有牺牲的时候，我就梗系会自然反应，就想办法去避免。
所以有人劝你信耶稣的时候，
所以有人劝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就说我先算算，
我就计下先。
信了耶稣之后嘛，我又不能够打麻将，又不能够赌马，又不能这个，又不能那个。
咁信咗耶稣咧，话又唔可以打麻雀，又唔可以赌马，又唔做唔到呢样，唔做唔到嗰样。
做了基督徒都要干干净净的。
做咗基督徒又要干干净净。
算了。
咁啊算啦。
你知道这个竟然是事实呢？我现在不是跟你讲笑话呢。
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唔系笑话嚟嘅。
我有一年回香港。
牧师有一年翻香港。
我父亲的一位同乡的一个老太太啊。
他爸爸一个同乡的一个老太太，
他就见到我就问我一个问题。
啊，见到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信耶稣之后是不是真的不能够打麻将啊？
哇，信耶稣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打麻将啊？
如果不能打麻将的话，我就不信了。
如果不能够打麻将，我就不信了。
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然后他 做了一个准备，就是等我死的那一刻。
就咁跟住咧，就所以人咧就计算啦，等我死差唔多要最后一口气嘅时候，
气快要断之前啊，然后来信耶稣。
咁啊，最后一口气之前就信耶稣咪得咯。
因为很简单嘛，只有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嘛。我临死那一刻，我来认耶稣是主。
啊，临死之前仲有口气，就开口信咪点咯？
对，但是他忘记或者是忽略一件事情。
但是他忘记了或者忽略了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死，你都不知道的。
就是你点死，你都不知点死。
真的兄弟姐妹，你能够掌握你死都是怎么样死的吗？
你能够控制到自己怎样死法呢？
哦，你能够预知你怎么死吗？
你能够预知到你几时死，几时怎样死吗？
我记得我的外甥啊，我有一个外甥啊，他小时候好可爱的。
啊，朱牧师有个外甥，他小的时候很可爱的。
他有一天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那时候也年老了嘛。
啊，有一天见到牧师的妈妈。
他看一看我妈妈的手，
他看到牧师的妈妈的手，
他说你的手怎么那个皮那么皱的？
我问他为什么你的手的皮这么潮的？
再看一看看他的样子，你脸上有这么多皱纹的？
为什么你的面这么多皱纹的？
然后我妈妈就回答他，
牧师的妈妈就回答他说，
因为我老了嘛，
因为我老了嘛。
我老了是这样的。
哦，原来老是这样的。
我不要老哦。
那我就不要老咯。
原来我们会死的，但是你真的怎么样死吗？
原来我们会死的，但我们会怎样死呢？
我担心啊，到我们死那刻，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要悔改，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就是如果就临死一刻，我有没有意识去悔改，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啊？
是吗？
一个交通意外，一刹那你就可以去了。
一个交通意外，一刹那，一秒钟就没了。
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
你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连那个悔改是真是假，你都不晓得。
连个你自己的悔改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因为他以为悔改真的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悔改。
我们以为呢，就是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这个就是悔改。
其实悔改不是这个。
其实悔改不是这一句。
没错，里面所讲的意念没错。
这个没错，经文里面讲的是没错的。
但是你的心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主？
但是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相信耶稣呢？
相信他是主啊。
相信他是主。
其实我们人就是那么容易自欺的。
其实人就是最容易的，最自己骗自己。
他以为他那一刻的悔改，那个悔改会是真的。
人以为自己那一刻的悔改是真的。
我告诉你，那一刻的悔改不是真的。
我告诉你，那一刻的悔改不是真的。
那一刻的所谓悔改只是投机而已。
那一刻的悔改只不过是个投机。
投机。
投机。
啊，因为他不悔改就知道要下地狱了。
因为他知道呢，我不悔改就会下地狱。
所以赶紧就说几句话。
啊，所以抓紧这个捉紧的机会。
所以兄姐妹，这个悔改是真是假，连你都不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悔改是真是假，你连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上帝老早就呼召你，
所以上帝好早就呼召你，
让你有机会生活上面去试验试验你的悔改到底是真还是假。
就是你去老早呼召你，等你在生活里面试下你自己的悔改是真或者是假。
好，第三
样，
他为什么懊悔自恨呢？因为一直来他都拒绝或者是拖延接受这个福音。
麦子懊悔自恨，因为他一直是拒绝或者是拖延。
因为当末后的日子一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末后日子一来的时候，就再没有机会。
后悔已经太晚了。
后悔已经太晚了。
所以在座当中有没有朋友，你现在还没认识主耶稣？
所以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朋友是还没认识耶稣的呢？
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
如果你想今天来认识主耶稣的，
如果你想今日认识主耶稣的，
你说耶稣，今天我就来投靠你。
你话俾耶稣听，我耶稣，我今日就嚟投靠你。
我不要等到我死那一刻啦。
我唔要等到我死嗰刻。
因为死那一刻，我的悔改是真是假，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临死嗰刻系真系假，我都唔敢。
所以我现在就来。
所以我就而家就要。
让我有机会去考验到底我的心是真是假。
等我有机会考验下我自己的心是真还是假。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知道我们华人是 很含蓄的，含蓄的、
啊。我知道我们华人很含蓄。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所讲的，你不要忘记，回家好好的想一想。
啊、希望我今天所讲的，大家回去要好好的想一想。
好了。耶稣讲完这一切之后呢，他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耶稣讲完之后，问大家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这一切的话，你们明白了吗？
依一切的话，你明白了吗？
然后门徒怎么回答呢？
门徒怎么明白？怎么回答？
我们一起来背这个，一起来读这个。
一起读。
我们明白了。那我问了，你真的明白吗？
咁我要问啊，你真的明白吗？
敢不敢回答我？你真的明白？
敢不敢回答？是真是假？
那就看一看耶稣这句话啊，最后一个比喻了。
啊，耶稣又讲了另一个比喻了。
这个是真的是最后的了。
但是这个真的是最后一个比喻。
我一起来念啊。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讲完以后他掉头就走，没有再解释，没有再讲任何东西了。这句话呢是留给你想的。
啊，耶稣好得意啊，讲完呢个比喻呢就冇作任何解释就走了。呢个系其实留俾我哋自己做一个思考。
那我们就今天就用最后呢段身来思考思考，耶稣到底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
我哋大家一齐用呢个比喻嚟思考下，耶稣讲乜嘢？
好，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的就是文士到底是什么叫文士？
第一个理解嘅咩叫文士？
因为他说文士，然后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嘛。
佢呢度话就文士受教作天国嘅门徒。
那先问文士是什么？
文士系乜个？
其实文士是一个社会里面的某一种的人。
文士就是社会里面某种的人，
这种人呢对思想的事情是 很有逻辑，很有兴趣的。
这一群人呢对、这个思想上面的逻辑呢是有很有想法的。
所以耶稣那个时代呢，文士就等于我们现在的神学家。
这个文当时耶稣时代的文士等于我们现在的神学家，
或者哲学家，
或者哲学家，
或者宗教思想家，
或者是宗教思考家、思想家。
因为他们对理念的事情分得很清楚的。
因为他对理念的事情分得很清楚。
好了，他说这种的人如果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他说耶稣就说这种人如果受教做天国门徒，
那我想问你是不是文士？
我想问大家是不是文士？
你是不是文士？
大家是不是文士呢？
我们都很谦卑，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文士。
我们都很谦卑，我们没人敢说自己的文士。
其实我告诉你，你们每一个都是文士。
我其实告诉你，我们每一个都是文士。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信，我问你一个问题。
当人向你传福音，或者把一些圣经的教导交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 一肚子都吞下去？
当人和你讲福音，将个天国道理教话俾你听时，你系咪无条件接受啊？
有没有？
有冇啊？
你有没有发问啊？或者有没有反驳？有没有？
有冇发问啊？或者反驳噶？
有没有啊？
有冇啊？
有啊！
有啊！
特别是耶稣教你，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的转过来有他打你，马上就回应了。
所以特别系圣经话，耶稣话人哋打你右脸啊，转个左脸俾佢打你，即刻就嚟啦。
你有没有反应啊？
你这样会不会
有吗？又就表示说你有思想的，
这个代表你有思想的，
你心里面有很多思想，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思想，
有很多理念，很多的世界观，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世界观，
也有价值观，
有价值观，
里头很多埋藏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埋藏的东西。
所以耶稣说了，这样的人呢，做天国的门徒呢，就像一个家主从库里头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经文就将新旧的拿出来，
意思说
什么意思？
当你信耶稣要做天国的门徒之后，
当你的意思就是当你信耶稣作天国的门徒之后，
无论你下意识也好，潜意识也好，你会把天国的道理跟你心中本来就有的一些道理来做一个比对。
意思就是你无论怎都好，你都会将天国的道理，将你现在心里面所有的东西做一个比较，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你每个人要走过这一步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过这一步。
然后就在这个比对的情况底下，你让天国的道理来成为你个人的人生哲学，
就是你让这个过程里面，你让天国的道理成为你自己人生的哲学。
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其实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就是单是一句话，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句话是这么简单，嘴巴说说，心里面想想。
耶稣就说这个吧，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就是口里面讲讲，心里面有个意念闪一闪就以为是了。
其实是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
把旧的拆掉，
要将旧的拆掉，
建立新的，
要建立一个新的。
所以耶稣才问门徒，你们明白了吗？
所以耶稣就问你问的门徒，你真的明白吗？
大家说我们明白了，
我大家门徒都说我们明白
了。然后耶稣就把这个比喻交给他们，
所以耶稣就再将这个比喻再讲出来。
好了，刚才讲了三个麦子有什么特征，讲了三个，
我刚才讲了麦子有三个特征，是什么？是哪三样？
识货。跟着呢？
识货。
追求。
追求。
守住。
守住。
然后这个就是第四个，
这个就是第四个，
把你的信的东西反复思考，
把你新的东西接受的东西反复思考。
所以就是不断的长进，
意思就是 不断的进步，
不要自满，
不要自满，
要多反省，
要多反省，求更新。
这个就是麦子的特征，
这个就是麦子的特征。
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征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征的话，
那你就好好的想一想，
你要好的想想，
你到底想做麦子还是败子呢？
你究竟想做的是麦子或者败子？
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得清清楚楚，败子的结果是怎么样，麦子的结果是怎么样。
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得清清楚楚，败子和麦子的下场是什么？
现在你要做个选择了，
现在你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感谢你语重心长的来跟我们谈我们信仰的实在。
感谢主耶稣，你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谈信仰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做麦子，
我们都愿意做麦子，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限，
但我们知道我们有限，
我们里头的私欲也不少，
我们里面的私欲也都不少，
我们 自我欺骗自己的能力也相当的大，
我们自我欺骗的能力也都非常之犀利。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竭力做麦子，
竭力做麦子。
谢谢你，
感谢你，
因为我们相信你必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因为我们相信你必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感谢奉靠耶稣的名，
感谢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